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次诗篇到诗篇73章啦，系咪比较长啲咧？啊，咁啊喺啊讲之前系，诗篇73篇啊呢一篇诗咧系被誉为一首系智慧诗嘅。记录住系呢首诗入边记录住一位诗人从挣扎当中释放嘅过程，并且系佢喺当中点样 去得到一个如何面对世界同埋面对神嗰种智慧，所以被称为一首智慧诗啊。咁诗人挣扎嘅系乜嘢咧？佢挣扎嘅就系佢觉得神唔公平，佢觉得世界冇公义，点解咁多人咁多好人冇好报，恶人又偏偏系飞黄腾达？享尽福气啦！讲到公平公义，唔知你哋最初听公平公义和平呢啲系喺咩时候噶啦？会唔会系嗱我自己啦？就喺电视上啲我嘅英雄偶像，我哋睇到嘅男仔啊，我唔知道女仔系点啊？系咪呢啲啊？系咪呢位啊？呢两位啊？啊！我是的，是不是这几位 啊如果你不喜欢东洋风的，不如吹下西风啊，是不是这个啊？我们看到我至少我是男仔啊，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看这些这样的英雄偶像，甚至是模仿他们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打倒坏人，维持世界和平，追求公平公义，对不对啊？我不知道女仔啊，你哋个偶像系乜嘢啊？回想翻自己细个嗰阵咧，自己思想真系好简单，中间分明啊，十分简单，亦都系即系以为好似自己好似啲超人咁打到啲坏人咧，這个世界就会变得美好噶啦。亦都以为系即系简单到我以为系随住大家嘅教育水平、知识水平提高之后咧。将来我们的社会就必然会进步的，世界必然会更加美好，更加和平，更加公义的。所以你知不知道当时我第一个志愿是做什么啊？不是做超人啦，警察的不是啦，做教师。啊，除了是可以，即我教育水平提高可以令到社会进步，当时心我是相信这样。咁所以是想做教师啊，咁另外就知啦，假期好长的嘛。但是做完两年之后，真的觉得你的长期我都睡不到觉，都休息不够，即是今时今日教育制度啊。咁但是随着年纪和阅历增加，就发觉原来我所想的是朝着相反方向去的。当人的教育水平越高，知识水平越高，就产生的越多是越不公平、不公义的东西更多。苦难好像永远没完没了，有人的地方就好像不会有和平，不会有公义存在，令人很唏嘘，以致我们可能会产生那种迷惑怀疑，甚至如果好像在座我们每一位有信仰的，我们可能会对神产生怀疑。诗篇73篇主要就是思考公平和公义苦难的问题，就好像约伯记的议题和约伯记的议题很相似，所以诗篇73篇也都被称为是约伯诗篇。约伯诗篇啊，诗篇73篇的标题是写着阿撒的诗啊，而整卷诗篇里面总共有12篇是有这样的标题，就标明是阿撒写的诗啊。50篇、73篇到83篇都是写标明是阿撒的诗啊。若果我们是有看过圣经历代至上16章5节嗰度，我们就知道阿撒原来是大卫时代的人嚟嘅，佢喺神会幕入边做诗班的带领者嘅。当时圣殿仍然未起啊，会幕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圣所。身为一个在圣所侍奉的一个侍奉人员和领袖，阿撒在这篇诗里面，诗篇73篇里面，也都表达了他很坦白地表达他对他所 侍奉所敬拜的神的全有的怀疑。其实这个不单止是亚撒，可能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，我们在一生当中，我们必然会面对挑战。你总会有对所信的有动摇的一刻的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持守，我们应该怎样态度去面对呢？以致我们的信仰最终是能够不是只是一个阿 Q 式的心灵寄托，阿 Q 式的自我安慰，而是能够承托你整个人生的。诗人的经历首先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第一样必须要做的，就是要诚实地面对我自己的怀疑，要诚实地去面对，然后要认真地思考我自己所相信的，我自己所相信，我真正相信的是什么，之后再以谦卑的态度去求问，这样你才可以最终在信仰里面找到答案。诗篇七十三篇可以分为两个大段落，第一个段落就是一至十四节诗人的疑惑，第二个段落就是诗人得到他的答案，十五到二十八节。首先讲个诗人疑惑，第一节诗人开场白是一个宣告来的，宣言来的，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以色列在这里除了是包含有民族国家 的名之外，其实也都是代表了以色列民族祖先雅各一个新的名字。我之前都不断跟你们说过，雅各这个新的名字以色列是包含了什么意思呢？雅各是找住的意思，以色列就是表示他不再去拼命为自己去找住，而是被神去找住自己，去表示出雅各那种降服。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，以色列就是形容一班降服于神的人，敬畏神的人，而清心就是对神一种单纯专一的心智，就好像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这种专一的心智，以致他能够见到神。所以第一节可以这样翻译的，就是神实在是善待那些敬畏他的人，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。这一节不单止是这首诗的引言，亦都是这首诗的主旨来的，是诗人很肯定地说，无论外在环境是怎样，无论我们遭遇到什么患难，我们仍然是坚守一个信念，就是神必然会善待一切清心的愿意委身于祂的人。只是虽然我们有这样的信念，知道神会善待我们每一个清心的人，但是当我们眼目，我们的焦点不是集中在神那里，而是环顾四周的环境，环顾自己的遭遇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就沉下去，很多时候我们人就变得只是向前面望，向前望，变得好像我们内地同胞一样，变质，变成向前看一样，以致跌倒。以致诗人说，我脚几乎失闪，我的步伐险些走偏，以致至于我，这个一个强调的语气，就好像我们说，看下我，我差点跌倒了，差点滑倒了。当然这个所谓跌倒滑倒是个意思，就是说他人生旅途当中他遇到患难，以致他跌倒不起。为什么诗人会差点跌倒呢？很明显他不是被金钱权力或者美色迷惑，而是看到恶人和狂傲人得享平安。恶人和狂傲人得享平安。从第二节开始，亚撒好诚实，同第三，亚撒好诚实咁写低佢自己经历嘅信仰危机。佢喺生命当中见到好多唔公平、唔公义，令到佢怀疑神究竟系咪仍然系公义。 当佢定睛去观察向前，只系向前望去观察恶人同埋狂傲人嘅生活嗰阵，就越嚟越怀疑自己侍奉嘅神系咪仍然系有怜悯对受苦嘅弱势群社群，系咪会有怜悯之心？恶人顺风顺水，享尽天下一切间荣华富贵，神嘅公义喺边度啊？话本我哋睇到，我嫉妒狂傲嘅人，话本系讲我心怀不平。心怀不平原文其实就系有嫉妒嘅意思啊，只不过呢种唔系一种正义嘅愤怒，而系因为妒忌而引致心心不忿，觉得呢个实在系唔公平，太唔公平，太唔公义啦。神唔再系个恩待以色列嘅神，而系变成一切问题症结所在都系你嘅错啊！神，你纵容恶人，你唔公平唔公义，都系你嘅错。诗人呢种咁嘅感受同反应，对我嚟讲系真系，我相信我一啲都唔陌生。每日当我打开报纸，我而家少人睇报纸噶啦嘛，打开网上的新闻，无论是香港的新闻、大陆的新闻，或者以至全世界的，我们都看到的很多恶人、狂傲人轻龙得意，而正义的人就遭受逼迫。我们好像完全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现象，心里面充满不满和疑惑，这些往往令到我们失足跌倒，将怨恨完全推晒在上帝身上。诗人对神的怀疑在四至十四节恶人和义人的对比当中达到高潮。他这里看到四至十二节是恶人的享受，十三至十四节诗人表达出是义人徒然清白，白费心机啊你。在四至九节那里这么说，阿撒看到的是恶人健康平顺，恶人很健康，力气强壮，无论是活着或者死了，他都好像毫无受苦的感觉，因为地位和财富令到他面对很多灾难和痛苦。恶人又将他们骄傲好像珍珠好像珠宝一样条链咁挂喺身上去炫耀，残暴如链子挂在他们顶上，残暴像衣裳覆盖在他们身上。呢度暗示咗呢啲恶人用暴力去强取财富。阿撒喺度生动咁描述呢班满肚肠肥、满脑肠肥嘅人，唔单止系骄傲咁欺压人，更加系凭自己嘅己意。凭自己的思想的舌头去亵渎神，去诋毁全地。最悲哀的诗人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是有一班为着自己的利益和享受，有一班百姓跟随这些恶人，甚至高傲地说神怎样晓得，神怎会晓得啊？至高者在哪里？至高者怎会知道啊？至于跟随神的人处境又如何呢？我实在徒然洁净我的心，徒然洗手。诗人想到自己的境况，虽然我是洁净了我的心，我表明了我的无辜，但是我仍然终日遭患难，我仍然每天早晨都受惩治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诗人难以面对，于是就好气愤咁讲：我系徒然洁净，我系徒然洗手，我自己嘅虔诚，实际系浪费时间同精力，保持心思言行喺清洁上系冇用噶。神对于自己嘅苦难，似乎系既无知又无能，神好似唔眷顾我又唔怜悯我一样。这个诗人嘅心情。到了这里，诗人开始意识到发完脾气了， 吐完苦水了之后又怎样？对自己毫无帮助，甚至是有坏影响。在十五节那里他说，我若说我要这样讲，再继续发牢骚，继续吐苦水，这就愧对这世代的众儿女。在这里十六节那里表达了诗人的挣扎，一方面之前的怨言真的发生发在他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来的，是诗人诚实地面对自己在第一节的宣言的，对第一节宣言的怀疑，神是不是真的眷顾清心的人。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言论不单止是对自己，也都对身边的人不能够产生帮助，甚至是误导了同埋破坏了其他人同神的关系。所以他说愧对这代这世代的众儿女，和本甚至是旧和本甚至是语气很重地说，以奸诈待你的众子，以奸诈待你的众子。诗人在这里陷入一个矛盾的境况，一方面他亲眼见到社会的不公平不公义，好人不得好报，坏人就风生水起，但是另一方面他看到自己经常存着这种不安的怨气，只会破坏他和神的关系，破坏他和众子的关系。他想来想去搞不清怎么做，好烦恼。所以诗人这么说，我思索要明白这事，眼看实是为难，好为难啊神，我不明白啊。但是诗人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就是将自己的疑惑带到去圣所，带到去敬拜神的地方去面对神。这个是一个转捩点来的，直到我进入神的圣所思想恶人的结局。十七节是诗人思想改变的一个转捩点来的，在圣所敬拜神的时候和神亲近的时候，诗人逐渐明白神不是一切问题症结所在，而仍然是诗人原本所爱所敬拜的神。阿撒的处境没有改变过，诗人处境没有改变过，但是针对自己的疑问，他得到的是一个新的视野，他不再只是向前望着这个世界，他是能够更加远地向远望，望清楚一些。十八至二十节，他望到的是恶人一个终局。阿撒了解到自己所看到的恶人昌盛的景象只是一层表象来的，而事实并非是这样的，有一天神必轻看这些人如幻影一样啊。就好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那里说，这个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消失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永远长存。恶人是会消失的，是的，神会赐下财富地位和成就给敬拜他的百姓，但是一切财富和成功都只是属于这个短暂的世界，而不敬畏神，不认识神的昌盛，就只是好像梦幻一样，转眼成空，一朝梦醒之后，全部都只是梦一场，了无痕迹。就好像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所教导的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，无知财主以为自己可以恒久地享受自己所积聚的财富，但是当神要带走他的灵魂的时候，他一生所赚取的只是得到神，得到上帝的一句责骂。无知的人今天就要拿你的命，你所预备的又归谁呢？无知的人今晚就要拿你的性命，你所预备的又归谁呢？在圣所敬拜和亲近神的过程当中，阿撒明白自己过去眼光只是停留在今生的短暂里面。人若果只是能够向前望住这个世界，只会看到今世没有永恒的那种价值，只是会营营役役地一生只是为了眼前的情欲温饱成就增进。的确就真的好像诗人所说，好像畜生一样那么可怜。恶人表面看起来风生水起，但其实是走向灭亡之路， 好似诗人所讲，被惊恐灭绝，转眼成为荒凉。睇到呢度，唔知你哋会唔会好似有诗人嘅感受？你哋系咪真系相信恶人真系表面风光，但系实际上系走向灭亡之路咧？就好似你今日睇到你身边今日香港嘅情况，你会有好多忧虑，好多气愤。你仍然相唔相信神系掌权嗰位？神仍然会系看顾清心嘅人呢？今时今日你仍然相唔相信？作为一个读历史出身嘅我，我相信大历史观，亦都学会咗放长双眼睇啊，去睇世界向远望，唔系净系向前望，向远望。而且经验话俾我听，虽然我只系做咗几十年，短短几十年人啦，但系若果仔细留意喺几十年当中，又确实好多世事嘅变幻，世事嘅转变系我谂都谂唔到，而且系不断发生。喺过去几十年当中，有好多独裁暴君可以一晚之间就消失落台。好多嘢我哋系谂都谂唔到，历史话俾我哋听就系咁样。明代杨慎有一首《慈林江仙》，就好能够刻画出呢种世事嘅变幻。哇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如朝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好多我哋今时今日睇到唔会变嘅嘢，可能变唔到嘅嘢，转眼就只系成为我哋笑谈当中一件小事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当诗人阿撒唔再只系向前望，学会咗向远望，佢明白到佢今日佢睇唔透，只系因为佢一个渺小卑微嘅人，佢冇办法去领会同猜透一切佢所睇到嘅事，以至最终佢唔单止系向远望，佢能够向上望，发出一个好似约伯一样咁嘅忏悔。重拾翻佢对神嘅信仰，同埋感受神俾佢恩典。诗人为自己喺二十一节同至二十四节嘅，佢为自己嘅无知愚昧感到心痛。佢形容自己好似畜生一样。然而，即使系咁样，即使我哋愚昧无知出现顶撞，神仍然系有智慧。神冇离弃过佢。诗人讲：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扶我的右手，你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你必接我到荣耀里。向上望之后，经历了痛苦挣扎的诗人向上望住神，最终发出一个刻骨铭心的祷告，一个敬拜的祷告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亦都无所爱慕。即使今生在世，我肉体我心肠衰残，但系神系我心中嘅力量，系我福分，直到永远。短短几句，讲出每一个经历苦难嘅神嘅儿女对神嗰种深刻嘅体会。除你以外，我仲有边个？你是我心中的力量，直到永远。是的，我们肉体是会衰败，但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就有盼望，有力量。除你以外，我还有谁？亲尝过在神里面的美善丰足，那种丰盛，明白到世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神相比。只要我们单单得着神，就已经远远超过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的一切一切。 以致诗人能够为神放低一切，除你以外，我还有谁？唯有神才是我们人生的答案。最后诗人再一次宣告立志，他要以耶和华神为他的避难所，他的依靠，更加要述说神一切的作为。在犹太人一个口述传统的经典塔木德有这样的讲法，人的眼睛是由黑和白两个部分组成，我们看事物都是从黑和白两种部分、两种颜色去看。塔木德这里记载，为什么神要让人透过黑色的部分去看东西呢？就是因为人生必须要经过黑暗才看到光明。这个世界是充满我们这班有罪的人住在一个这个有罪的世界，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是会永远伴着我们人类历史不断出现。怎样黑暗当中才看到光明？诗人面对不公平不公义，他内心感到不忿，不甘心是这样，以致他产生一种对公义的渴求。老实说，不是因为这种公义的渴求，他都不会写下这首诗。今天外面的世界不公义，你有没有好像工人，有没有好像诗人亚撒一样渴求公义呢？定是你已经麻木了，甚至是妒忌恶人，希望成为恶人的跟随者？成为信徒，我们的信仰叫我们如何面对不公义呢？诗人提醒我们要真正相信，相信那位对清心的人有恩惠的神，亦都提醒我们对世界不公平不公义，我们要渴求，渴求这些不公平要得到改变。但是我们不可以只是向前望着这个世界，这样只会令到你失脚跌倒。诗人告诉我们，因为信，我们面对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，能够谦卑地进入圣所和神相交，以致我们能够向远望，向上望，将个焦点摆在永恒和属灵的层面上，不是放在今世的物质上。我们越亲近神，就越能成为第一节所说的必得见神的那个有福的清心的人，而不会因此而失去了个正确的视野，不会只是见到事情的表面，以为神对人不公平，以致我们知道，我们相信神，以致我们能够面对生活当中的任何挑战。就以香港今日、今时今日香港的情况而看啊，我们今时今日香港其实不是只是今时今日，一直都存在很多不公平不公义。我们信神是公义的，所以我们是不可以对不公义包容，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不可以包容不公义。就好像诗人亚撒一样，就是因为不能够包容不义，所以写下诗篇三十三篇。但是若果你的眼睛只是向前望着这个世界、这个城市，恐怕你只是会感到无限的失望。在这个时候，你是不是要甘愿让怨气带着你走下去呢？有时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事物是不是真的有清晰的我们自己的立场，还是有时只是跟风表态呢？最近我听到有些大学生，有些大专生，不是我们大专生，讲明先，第二道的，是一种赶潮流的心态去跟风 去参与集会。你去了没有？就好像你喝了没有？你吃了没有？你去了 party 没有？好像去 party 那样，完全对事情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就跟风。好老实讲，今时今日的聚集由头到尾都可能只是一个目的， 就是赛马。在这里顺带讲一讲，圣经里面的聚集很多时都是聚集在一起，一起信徒聚集一起去谦卑地放低自己去反省和认罪，不要只是向前望，向远望，使你更加明白，更加相信恶人不可能永远存在，以致你更有包容，更有理性地面对身边的事，面对今天香港的情况。就以占中为例，基督徒好像戴廷耀、宣志伟、吴宗文等等，各人都有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看法，你觉得行不行？为什么不行？基督徒对占中有不同的看法，为什么不行？你敢不敢说你支持的一方肯定是正确的一方，完全合乎神的心意的？你敢不敢说？你必须要承认，我们每一个必须要承认，上帝的计划是人不能够测透的。要明白人生不是要我们去做救世主去改变历史，而是只是与神同行于历史，以致你能够向上望，向上望，以致你真的能够在神、在上帝带领之下去参与其中。我不说占中你应该做，你应该有什么立场，但是当你向上望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觉得是上帝带领你的，就放手去做。但是记住，你放手去做的同时，你必须要向上望。唯有这样，我们每个才能够走下去。因为真的除你以外，我们还有谁？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向远望，以致我们向上望。